各位听众，我们有重要消息要跟大家报告。
师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听起来很紧急。
就在上周五1月30日，白银市场发生了自1980年以来最惨烈的单日暴跌，从120美元跌到78美元，671盎司的纸白银在几分钟内被抛售。
天啊，31%， 这是崩盘了吧？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今天我们要揭露一个惊人的内幕，这场暴跌根本不是意外，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完美犯罪。
完美犯罪？师兄，你的意思是有人操纵？
不只是操纵这么简单，我们花了整整3天挖出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。师妹，你知道在暴跌前3天，1月27日那一周，对冲基金做了什么吗？
他们应该也被套牢了吧？白银不是才创历史新高吗？
正好相反，美国政府数据显示，对冲基金在1月27日当周把白银净多头仓位削减了 36%， 降到7294合约，创下23个月新低。
等等，师兄，白银从90涨到120，正在创新高，对冲基金反而在减仓，这不合逻辑啊。
完全正确，这就是整个事件最诡异的地方。正常来说，趋势交易者应该加码才对，但他们反而大举撤退，唯一的解释是他们提前知道了什么。
提前知道？师兄，你是说内线交易？
从法律上来说不是，但实质上就是。让我从头说起。1月13日， CME 宣布了一个看似技术性的改变，把白银期货保证金从固定金额改为按百分比计算。
百分比制，这有什么差别吗？
差别可大了。以前你交易一张合约，不管价格多少，保证金都是固定的2万美元，但改成百分比制后，价格涨得越高，保证金要求就越高。白银120美元时，你需要的保证金是80美元时的 1.5 倍。
诶，所以价格越涨，杠杆反而被压缩。
没错，这就像你爬山越爬越高，背包却越来越重。 CME 说这是为了风险管理，但效果就是在高价位设的一个陷阱。
但这跟对冲基金提前减仓有什么关系？
关键来了，1月13日 CME 宣布改制，1月20到27日那一周，对冲基金就开始大幅减仓，时间上太巧了，对吧？但更巧的是，1月27日周二下午， CME 又发布了一个公告，
又提高保证金了，
准确说是维持在 9%。 但这个公告的时机很关键，因为就在同一周，对冲基金削减了 36% 的多头。然后到了1月30日周五， CME 再次宣布，这次是真正的大杀招，把白银保证金提高 36%， 从 9% 提高到 12% 到 13%。
等等，师兄，你的意思是对冲基金在1月27日就开始减仓，但 CME 要到1月30日才公布大幅提高保证金的消息？
因果，这就是整个完美犯罪的核心。对冲基金怎么提前3天就知道要跑？
难道是有人泄密？
不是泄密，是合法的资讯不对称。让我问你，你知道对冲基金是怎么交易 COMEX 白银期货的吗？
不是自己开户交易吗？
一般散户可以，但大型对冲基金不行，他们必须透过主经纪商，通常是摩根大通、高盛、摩根士丹利这些大银行。
对，对冲基金要透过这些大银行才能交易。
不止交易，这些大银行提供一整套服务，融资、清算、托管、风险管理，简单说，对冲基金的所有仓位大银行都看得一清二楚，而且保证金要求多少也是大银行说了算。
师兄，我懂了，这些大银行本身也是 CME 的清算会员，对不对？
完全正确，摩根大通、高盛他们既是 CME 的清算会员，也是对冲基金的主经纪商，双重身份。
所以当 CME 在1月20日左右内部开会讨论要提高保证金时，这些大银行都在场，
或者至少会被提前通知，因为他们是清算会员，需要准备系统调整。然后从1月20到26日，这些银行的风控部门就开始给对冲基金客户打电话。
他们会怎么说？直接讲 CME 要提高保证金呢？
当然不会这么直白，他们会说，我们的风险模型显示波动性上升，建议您考虑降低杠杆，我们可能需要提高内部保证金要求。
听起来只是专业建议啊。
对，这就是合法的部分，从法律上看，这是主经纪商的风险管理职责。但实质上呢，对冲基金听了这些建议就开始平仓。到了1月27日周二，这是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每周调查仓位的日子， 对冲基金已经削减了 36%。
然后1月30日周五 CME 才正式公布保证金大幅提高。
对，但这里有个技术细节很重要， CME 在1月30日周五宣布提高保证金，正式生效日期是2月2日周一，中间还有周末缓冲期。
诶，那为什么1月30日当天就发生大规模强制平仓了？
关键是价格暴跌本身。1月30日早上，川普总统宣布提名凯文·华许担任联准会主席，这个消息一出来，白银开始下跌。但真正的杀招来了，当价格从120跌到100美元，跌幅 17%， 很多高杠杆仓位开始收到保证金追缴通知。
所以即使比例不变，价格暴跌本身就会触发追缴。
没错，而且大家知道周一保证金会提高 36%， 与其等周一被强制平仓，不如周五主动平仓。结果就是大量卖单涌入，触发更多止损单和算法交易，形成步步式清算。
就是一个人被强制平仓，价格下跌，触发更多人的保证金追缴，然后更多强制平仓。
正是如此，671盎司在几分钟内被抛售，10亿美元的杠杆仓位瞬间清算，这就是典型的保证金追缴踩踏事件。
诶，武汉新闻都说白银暴跌是因为华许提名说它是鹰派，会让美元走强。
这就是媒体的说法，也是官方想让大家相信的故事。但我们看数据就知道，华许提名只是火柴，真正的汽油桶是保证金机制。
志雄，你怎么判断的？
如果只是华许消息，应该是平稳下跌，大家有时间慢慢卖。但实际上是瀑布式崩盘，这只能是保证金追缴的连锁反应。而且美国财经频道的分析师麦特·玛丽当天就说了，大部分可能是强制卖出，白银累积了大量杠杆，保证金追缴通知发出了。
对，华许提名只是个借口，真正的杀手是保证金。
我们可以这样分配责任，华许提名贡献 20%， 改变了市场情绪，保证金机制贡献 40%， 造成技术性崩盘，对冲基金提前撤退贡献 30%， 消除了买盘支撑，其他因素 10%。
等等，师兄，如果对冲基金提前跑了，那谁在高点接盘？
散户，特别是中国的零售散户投资者。
天哪，
圣保银行的报告写得很清楚，对冲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都在净卖出，那么谁在买？答案是中国的零售投资需求，机构投资者在高点减仓，散户在高点接盘，然后1月30日被集体屠杀。
这太可恶了。师兄，这种事情不犯法吗？
从法律上来说，每个环节都是合法的。 CME 有权调整保证金，这是风险管理，主经纪商给客户建议减仓，这是受托责任，对冲基金平仓，这是自主交易决策。但把这些环节串起来看，
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合法抢劫，
我更愿意称之为资讯不对称的系统性掠夺。记得1980年的亨特兄弟事件吗？当时 COMEX 也是用提高保证金来干掉他们。2001年9天内5次提高保证金，白银跌 30%， 历史一再重演。
那师兄，这次有什么不一样吗？
这次更高明，以前是直接提高保证金，目标很明确，这次呢先改成百分比制，设好陷阱，再透过主经纪商体系让对冲基金自愿提前撤退，最后用华许提名当掩护，给散户最后一击。
听起来真的像完美犯罪。
而且最讽刺的是，媒体报道全都聚焦在华许提名上，说什么鹰派政策强势美元，但 CME 在同一天宣布保证金大幅提高，这个消息几乎没有媒体关注，
因为太技术性了，一般人看不懂。
对，所以散户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杀的，他们以为是华许提名害的，是政策风险，是市场波动，但实际上是一场精密设计的清洗行动。
师兄，那我们散户该怎么办？还能投资白银吗？
当然可以，但要记住三个原则。第一，永远不要玩纸白银的杠杆游戏，期货、期权这些规则随时可以改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保证金追缴清仓。
那第二个原则呢？
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买实体白银拿在手上，纸白银的游戏规则可以随时改写，但你手上的银条银币没人能强制你交出来。
第三个原则，
永远记住，你和华尔街大银行不在同一个竞技场上，他们有主经纪商看所有仓位，有 CME 内部消息，有提前撤退的管道，而且更讽刺的是，有些大银行可能既是空头又是多头。
什么意思？
指白银市场他们做空，但实体白银他们可能持有大量库存，所以指白银暴跌对他们来说不是坏事，反而是好事。
天哪，这不是两头赚吗？
理论上是，但我们无法证实，因为政府的报告不会告诉你哪家银行持有什么仓位。如果他们透过子公司、对冲基金客户或代理人持仓，根本查不到。
被散户永远是在资讯最不对称的位置。
没错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，不是说白银不能投资，而是要用正确的方式买实体，长期持有，不用杠杆，不追高。
志兄，我还有个问题，你觉得白银接下来会怎么走？
短期可能继续震荡，因为杠杆还在清洗，但中长期实体白银的基本面没变，供给短缺，工业需求强劲，中国出口限制，所以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，这次暴跌反而是买入实体白银的机会。
那要避开纸白银。
对，而且要特别小心接下来的三月交割日。我们之前分析过 COMEX 注册库存只能覆盖 14% 的未平仓合约，如果三月真的出现大量交割需求， CME 很可能会采取更极端的手段。
什么手段？
强制现金结算，就是不给你实体白银啦，直接用美元结算。这在1980年就用过，叫只能平仓。
等等，师兄，你是说那些中国零售散户，他们买了纸白银期货，以为可以实物交割，
很可能拿不到实体白银。即使他们持有仓位到三月， CME 也可以宣布不可抗力，强制以现金结算，而且结算价格很可能远低于实体市场价格。
天哪，实体白银上海市场价已经123美元了，如果 CME 用50或60美元强制结算，
这就是我们下一集要深入分析的。师妹，你知道为什么纸白银价格是78美元，但实体白银是123美元吗？因为纸白银和实体白银已经完全脱钩了。
脱钩？
对，而且这个脱钩只会越来越大。 CME 知道自己守不住了，所以接下来很可能会出现第二次砸盘，下次我们就来聊聊，小心第二次砸盘。
师兄，那我们会继续追踪报道对吗？
当然，我们会密切监控 COMEX 库存持仓报告、上海溢价还有 CME 的公告，如果发现任何异常会立刻告诉大家。
好的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吗？
对，最后总结一下，1月30日的白银暴跌表面上是凯文华许提名引发，实际上是 CME 保证金机制的技术性清洗，而对冲基金透过主经纪商体系提前知道消息并全身而退，散户成为最大受害者，这是一场完美的合法抢劫。更危险的是，那些持有纸白银期货的中国零售散户，即使没被保证金追缴清仓，三月交割时也可能拿不到实体白银。我们能做的就是认清游戏规则，不要用他们的方式玩，坚持买实体，长期持有。记住，财富急救包里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你能握在手上的真实资产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。
拜拜。